各位，没事，这个不是很大，我不用。各位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应该是今年我第一次站在这里，所以也跟大家问一声迟到的新年好，2024年好。今天讲到的经文其实只有一句话，在哥林多前书的第16章第14节，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为什么是这一句话？为什么今天这么短？因为就是可能大家 也许有弟兄姐妹了解，就是基督徒的这个团契在有很多的这个宗派，但是呢他们会在每一年的时候，就是大家一起来做一个决定，就是每一年他都会选一句经文，然后说这一句经文会在这未来的这一年都会伴随我们，就是给我们力量。他们每一年会选一句这样的经文，叫做雅各斯罗颂。所以呢，今天的这句话，哥林多前书16章14节，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是2024年的雅各斯罗颂，就是这一句要伴随很多人今年的这一年的这句经文。这句话应该很简单，因为我记得有碰到朋友说，哎，你是学什么的时候，回答我是念神学的。对方说神学需要学吗？你们说的应该就是一句话，上帝是爱，结束了，已经概括了你们要学的所有的东西。上帝是爱能概括所有的东西，为什么你们要学这么多的语言，然后最后脸都学成了这样？你们肯定看到我现在其实还有这个熬夜的痕迹，因为我星期一要交作业，所以可能熬夜的那个神态还写在我的脸上。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那么多，但其实你们说来说去说这么多东西，其实就是一句嘛，上帝是爱。我心想，对，是好像挺有道理的。可能我们学的千言万语，无论是学的礼仪学的、音乐学的、系统神学的、圣经学的，最后归结下来的确是这样的一句话，上帝是爱。但是呢既然说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可能还是想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对这句经文的一点小小的思考。然后呢，我现在也说在前面，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讲台不仅是我的，到后面我会邀请你们跟我一起讲到。不需要预备。你们所做的一切都应该以爱为出发点，这个句子怎么样理解呢？这说的是是有两样东西，像是两双不同的鞋吗？我所做的是一方面，我所想的是另一方面。大家肯定想，大家做这个有爱心做好事的时候，是不是我每一次我都要全心全意的，可以说就是我要付出真心的做，还是说就是我只要做的这个事情最后结果是好的就行了，我就是这个就是我已经在做好事了，是不是这样子？如果或者是说有时候我说我要爱一个人，我是不是要爱的这个特别的这个专心，我不能够就是心里爱着一个人然后再想别的人， 会不会有不同的这样的爱的对象，我是不是要就把我的这个全心全意放在一个人一个东西身上。但是大家可能在德国这里可能也熟悉德国的文化，他们经常说的一个词就是说，诶，我虽然很投入一个东西，很关心一个东西，但是我必须要跟他这个东西要保持一个他们说的健康的距离，德国人说的健康的距离 ein gesundliche Abstand。 这就是这个语言里面为什么会有什么情况下不能够一定要说 Z， 什么时候一定要说 Do， 什么时候你写邮件最后的时候大家肯定知道 herzliche Grüße mit freundlichen Gruß 还有 liebe Grüße， 这是表达的完全是不同的，你跟人的这个不同的关系体现出来的，用的每一个表现的出来的都是在你和你这个沟通人的关系其实完全不太一样。然后这里的文化经常讲的特别多，一定要保持着一个非常健康的关系，有距离的这样的关系，不然太近了，就可能这也是我们的文化可能不习惯的，就是太近了就会觉得你进入了我的私人生活，我不喜欢，我本来就不喜欢跟你走那么近嘛，我一定要跟你保持一个这样的健康的距离。但是这样做有时候我们也会问，有意义吗？这也是这个经文说的，他说到爱，他说到你所做的一切应该要出于爱，这样的行为其实不是为了让所有的人看到，也不是这样的爱的行为也不是为了让别人留下一个好印象，也不是说我做了这样的凭爱心做的事是说我在弥补我自己性格上的一个缺点，比如说我在一方面我的性格非常 aggressive 很有攻击性，等我自己平静下来的时候我说我要做一点有爱心的事情，这样子能够 compensate 我的这样的一个性格，还是说有时候我们做这样的一个有爱心的行为其实也不是为了证明我自己，也不是为了让别人看到去羡慕和赞美自己，我们做这样的爱的行为不是为了扮演一个 superman， 但是也不是为了在社交的这个媒体上多得几个赞，也不是为了自己在什么时候成为 wikipedia 上的一个词条，你真的很有名呢，有可能你真的能变成 wikipedia 上的一个词条，但是也不是为了成为一个轰动全城的一个话题，不是的，只是为了爱。它可能你说上去非常的小，但是它却有改变的力量。这也是大家可能会听到的说 Liebe gewinnt， 爱会赢，爱总是会让我们重新开始。我们能够想到情侣之间忠贞不渝的爱，也能想到我们的父亲母亲慈父慈母，我们父亲母亲对我们的爱，这样的爱心地善良和蔼可亲用心良苦。当然有时候当然小朋友现在不在了，他会说，当然他们的中文没有那么好，他可能会说有点沉重，因为要求太高。但是爱会赢，它会带来改变，会让人羽翼丰满，会让我们试图去对每一个人去理解我们不认识的人，理解我们不太了解的人，它展示友好，展示公平，建立联系，它克服障碍。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可以以爱开始，即使是在充满仇恨怨恨的这样的迷宫当中，我们如果静下心也能找到值得爱的东西，即使在最混乱的情况下爱也不会忘记自己存在的目的。它有时候让我们在争吵和恳求当中 安静下来。他其实在陪着我们在突破自己，在有必要的时候他让我们扬帆起航，有时候甚至陪伴着我们逆风而行。爱会给我们带来一个突破，一个胜利。然而有时候这并不是一个非常短暂的过程，一个短暂的一个跳跃，而是有时候一个长跑。大家都可能会想到运动场上运动员的那样的一个胜利，但是呢，爱的胜利似乎又没有，有时候当然是，但是有时候似乎也没有这么的张扬，而是非常的低调，不显眼，无声无息，但是却能够真的跑出来一个非常非常宽广的圈子，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在所有的希望破灭之前，让我们看到一片光明。爱也是友善、耐心、真诚、诚实，为他人着想，但是却也不是让自己可有可无。他不强迫别人，也不把自己强加于人，他不傲慢，他也相信他自己所做的不会是徒劳的。所以真的是我们很感恩刚才这个思琳姐妹，她选的诗歌里面有一句话叫做，是不是我们就是接受了基督的这个爱。我觉得这个非常的，我们离圣诞节过去非常的不远。有时候我在自己思考圣诞信息的时候，会想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信息，一个有力量的这样的一个上帝变成一个婴儿，变成一个这样的马槽中的婴儿来到我们中间，爱在这里怎样被诠释。如果大家可以试想一下这些，这个马槽中的婴儿，有孩子的各位会想到，其实婴孩是一个一方面非常可爱，但是另一方面却是一个非常依靠别人的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生命，他是依靠，要依靠他的父母，依靠周围的环境。谁能够想到这样全知全能的上帝，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会以这样的一个形式，要依靠周围环境的形式，从他自己走出来，来到我们的中间。我觉得上帝自己道成肉身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也是对这一句经文，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最好的一个诠释。刚才我有说过，今天的讲道会由我们大家一起完成。然后怎么弄呢？怎么样进行呢？这是有一点一个，我希望跟大家一起实验一个 performance Gottesdienst。我想先，我们会唱一个泰泽的歌，可不可以请一超把这句歌词帮我们打在 PPT 上？我的电脑可以先拿走，因为你需要这个。这个歌词很简单，其实只有一句话，可能有些弟兄姐妹会唱这首歌。上面有三种语言：拉丁语 ，Ubi caritas de amor，Ubi caritas de unibus。Wo Liebe und Güte, da wohnt Gott. 何处有仁慈和爱，神就住在那里。我请大家有一点时间一起思考你最近碰到的一件或者是两件事或者是人，让你感受到了爱的这样的事，这样子的人。然后呢，我会慢慢的，你们大家想好了的话就走上前来。然后在这里有，谢谢杨曼姐妹爱心，我们这里有蜡烛还有点火的东西。我想在前面跟大家站成一个圈。你们可以用这个点火的这个引火器来点燃蜡烛，或者是从这个耶稣说我是世界上的光，从这个蜡烛上面点燃这个蜡烛也可以。就是每一位弟兄或者是姐妹分享过以后，我们唱 Ubi Caritas Ea下一位想分享的弟兄或者是姐妹走上前来讲，分享你的见证，你的感受，然后再点燃一个蜡烛，然后我们再唱一遍这个歌。不需要，如果你就是觉得哎，我暂时没有需要分享的话，那么剩下的还没有讲的姐妹也可以最后我们都站在前面，然后我们这样有一个圈，然后我们就可以这样自然而然的进入到后面圣餐的部分，好不好？我们现在一起来唱第一遍 Ubi Caritas 开始。然后我有两个小小的关于爱的故事，首先抛砖引玉跟大家分享。我感受到的这个故事有一点遥远，这是一个来自中世纪的故事，也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天主教的一位圣人，一位女圣人叫 Elisabeth von Thuringen， 就是图林根的伊丽莎白。她本是匈牙利的公主，后来嫁到了图林根，所以他就是图林根当时这个领地的这样的一个可以说王后。但是呢，他从小就是对这种贵族的生活非常的不屑一顾。当他嫁到图林根以后，就经常把这个图林根这个属国这个国家的这个可以说是粮仓打开，然后去把这个当时他的这个有一些钱还有粮食分给贫困的老百姓，让他们尤其是在那种收成不好的年份有饭吃，然后也会把一些就是医药用的东西送到他们的手里。那么他这样做了很多年。Elisabeth von Thuringen 他的这个行为当然是受他的这个贵族家庭，他的婆婆家他们非常的不高兴。但是呢，还好她的丈夫是图林根的这个 Fürst， 叫做 Ludwig， 她的丈夫 非常支持伊丽莎白的行为，所以在她丈夫还活着的时候，伊丽莎白虽然在王室感到了压力，但是还可以进行这件事情。可是好景不长，可能在伊丽莎白快20岁出头的时候，她的丈夫路德维希因为受召去参加这个十字军东征，所以就战死在了这个战场上面。这时候摆在伊丽莎白面前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她改嫁，嫁给她的小叔子，继续留在图林根当她的王后。但是她的小叔子跟 Ludwig 她以前过世的丈夫非常的不一样，因为她不支持她的这样的善行。还有一个选择，那么就是她卸下她王后的地位，带着她的孩子离开图林根去随便哪个地方，但是前途茫茫。伊丽莎白做了一个怎样的决定？她决定放弃她的皇冠，跟她的孩子一起去马堡生活。她的几个非常信任的陪伴她的这些使女跟着她一起去，也许她的孩子在路上也会对自己的母亲有非常多的怨言，为什么我们有锦衣玉食，你不要把我们带上了一条完全不知道前途在哪里的路。但是愣是这样，伊丽莎白跟她的使女跟她的孩子他们去了马堡，然后在那里建成了像今天有点像医院的，但是是能够让穷人能够来看病能够被看护的这样的一个叫 hospital 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大家如果现在经常在德国走的话，可能会看见有些医院会叫伊丽莎白 Saint Elizabeth 医院，就是因为有这个名字是因为 Elizabeth von Thuringen， 因为她当时建立了这样的就是小医院去救护穷人，然后他就这样子一直一直的去照顾穷人，直到有一天可能他也是被病人传染，在他可能25还是26岁现在我记不清楚的时候他就过世了。所以天主教为了纪念这一位放下皇冠的皇后，为爱而行的皇后，在很早在中世纪的时候就授予了他圣人的头衔，就是 Saint Elizabeth von Thuringen。 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图林根，有一个地方叫 Wartburg， 那个地方是他们当时城堡在的地方，那里有伊丽莎白教会，可以大家可以去看伊丽莎白的教堂，那里也有 Wartburg Schloss， 那时候他生活的地方。这是一个跟现在有一点点远的爱的故事。然后比较近的，我最近经历的一个故事，是我实习的这个教会，它有一个 Flüchtlinge Café， 就是给这个免费的咖啡给那些难民。当然，你一般在那看到的可能都是老爷爷老奶奶，这也是可以理解，因为比如说中年人如我，肯定是在我生活的这个 rush hour， 上有老下有小，还有自己的这个工作。所以你在那里看到很多行善心的人，可能都是老爷爷老奶奶，他们退休了，有闲有时间有钱，当然很重要的一点有爱心。但是偶尔我也会看到，就是有一个像就是可能比我大吧，但是可能四十五岁左右的一个青壮年人在那里陪这个难民的小孩。就他们有些小男孩真的是非常的吵，就是很多叫穆罕默德的小朋友非常的吵，他们会在上面玩的时候就把玩具甩得到处都是。然后后来我就经常会看到这个人来，但我也不知道他是谁。然后后来就这个有点中年的这样的一位男性，然后后来我就好奇的去问带我的牧师。然后他说你可能很难相信他会有时间来，这个人会有时间来做这件事情。并且他是真的不只是来这个咖啡去帮忙，而且他知道非常多的难民的小孩， 就是因为战争，就是父亲留在了战场，所以就是只有女性妈妈、外婆、什么阿姨陪着他们来。他们身边因为缺少一个男性的父亲的角色，所以就是，整个人在生活上面这些小孩的成长非常的挑衅，就是带有挑衅，非常 aggressive。他们需要这样一个男性的角色去陪伴，而这样的一个人，我看到的这个，正值壮年的这一位德国人，然后呢，他就给很多难民的小朋友扮演了这样的一个爸爸的角色，他就真的是把他们邀请到家里面，然后重要的节日、生日，然后真的是去关心他们。然后后来我说是这个，他说但是这样的一个人真的不是你想象的他特别有时间的一个人，因为这个人是海德堡大学 Neue Philologie 的院长，是 Germanistik 的教系的这个Lehrstuhl Professor， 所以就是名字这里不说了，但是就是当时听到的时候我还是非常的惊讶，因为我能想象，因为我也在大学工作过，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不是我想象的他能有时间花这么多时间这么多精力能够做这样事的人，但是他却的确是凭爱心而做，并且就像一个长跑一样一直的陪伴，而不是非常我有时间我就来，我没有时间我就不来。所以一个历史，一个现在我刚刚经历到的一个关于爱的故事跟大家分享。
其实今天分享的事，就是今天中午发生的事很简单。我去又去出去散步，大概一个小时以后我回到家。隔壁的邻居呢是在隔壁的村子养鸡，然后我一直跟他分享养鸡，他有鸡粪，说我要种玫瑰。然后我今天得到的是一个星期天的礼，两大桶鸡粪，还有两盒鸡蛋，还有一盒鸭蛋。他就说这是我今天给你，很高兴他跟我分享他的乐趣，然后邻里间互相的关心，互相的照顾，是一个小小的事，但我相信这也是上帝的爱的。 妈妈那一天，的时候，就说我可能会影响自己的每一天，有就是说凡事有时嘛，生有时，死也有时，所以当他每次都能够出面要回家的时候，然后呢，我们也能够就是一家人在一起，我就格外的感恩。我觉得怎么说，其实每一天每个人活着的每一天，实际上就是随着因此而来的，所以我今天就是刚才在那想了一下，就还是要说出来，没有那样子，我也表达对神的感恩吧。
谢谢。 其实也是最近在准备这个经拜的一点小小的感动，就是我们刚刚说过的一些经文，神是我们的力量，神是我们的盾牌，神是我们患难的随时的帮助。我是想到，其实每逢不管是我们的元旦的佳节，或者是再过不久我们的农历的春节，就是在这个新旧交替的时候，如果不是基督徒的话，大家亲朋好友之间会好像都会送上一句祝福，万事大吉，大家都会有这样的祝福，一种也是一种爱的表达。但其实后来作为基督徒以后，当我在收到这种祝福的时候，或者是以及是我在送出这样祝福的时候，其实心里或多或少会不能说是对这个祝福的词语有一些疑问，但是就是就是我们做基督徒我们经历，或者是说哪怕是我们做一个常人我们经历，其实不是说生活就永远都是美好的，就像我们诗歌中看到，神没有应许天空长满，我们的生活一直是鲜花烂漫。但是我觉得在神的里面那个爱的保障，我觉得可以说是爱的保障，真的是我们走高山走低谷，他的那个爱是不变的，只要我们凭着信心去领受，我们就能得到这种随时的帮助。对，也是这样一个小小的东西。
谢谢大家分享你们所感受所经历到的爱。可能我们每个人心中也有很多感受到的爱，可能一下子还没有这么的勇敢站到前面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但是我相信大家心里还是有很多的爱要来跟我们一起感受到的爱要来分享。
我主要是想就是分享跟大家分享一下吧，我今天跟我的室友发生一点点口角上的争执，然后其实那个时候虽然很快我就有跟他道歉并且提出了问题的解决的方式，但是之后我坐火车来到海德堡的路上我一直在反思，如果爱可以具象化成一种包容一种自由的话，那我想其实它是有一点代价，那种代价就是我们必须要容忍对方，无论是亲戚是朋友是或者是同事，任何的人做的可能有些行为不一定是我们满意的，可能在我们看来也是愚蠢不可以接受的，但是我们要试着去理解它，因为这就是神带给我们的爱具象化在我们身边的一种表现。那就是我今天的一点感动，就我们要试着去承受去明白爱去理解爱，你要去适当的有勇气去承受爱带给我们的包容可能的代价。
谢谢您，明华牧师带我们来思考这个问题。想到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实际上想起来一件事情，不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但是当时对我触动非常大。就是说，我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在1991年有一位那个北大物理系毕业的学生叫那个刘刚，对吧？他是从北大物理系毕业，然后到美国念大学，在爱德华那个大学那个念书，然后后来他因为觉得自己受了不平的待遇，结果他就自己拿了一把枪在学校里面杀了大概五个人好像，其中包括就当时那个大学的那个副校长，应该是叫安妮伊迪莎，好像是叫这个名字的，对，我想说的是，就是这个，就安妮的他是这位副校长安妮啊，他父亲是传教士，然后他有三个那个弟兄姐妹，在安妮被枪杀之后，他们不是说完全沉浸在悲痛里面，当然非常悲痛，或者充满仇恨里面，但是而是他们三个三个弟兄姐妹，他们就成立了一个基金，就以这个安妮的名字命名的基金来帮助这些海外学生的心理辅导。另外，他们专门写了一封信给吴刚的父母，里面就提到说那个我们的姐姐安妮，她是相信爱的饶恕，很相信这个时候你们是对这个事件，就是说，受到的伤害，承受的痛苦最大，所以也请你们接受，我们一起来那个这份爱的饶恕。我就想到这个故事的话，因为我就觉得这里面真的有神的这种仁慈啊和爱，才能以这样的行为来回忆，是说那么残忍、那么凶残、那么可怕的一件事情。我就想到，就包括我们现在这个事。现在是处在的时代里面，有那么多的战争，那么多的仇恨，但是我们相信，真的， 与神同在，神赐予他的慈爱和爱，然后加给这些，哪怕在痛苦当中承受忍耐的能力。谢谢。
分享你们看见的、听见的、你们亲身经历的爱的故事。我想有一个爱的故事肯定大家都知道，最大的爱就是神道成肉身来到了我们的中间，为我们的罪钉死于十字架上。现在我请弟兄姐妹预备你的心，我们来一起领受圣餐。慈爱的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创造我们，感谢你为我们道成肉身，感谢你为我们留下宝血，感谢你为我们钉死于十字架上，为了我们的罪。我们真的是这样的不配，但是你却在我们还完全不知道的时候拣选了我们，让我们做你的孩子，让我们有这样的团契在你的中间。神啊，有时候真的我们会感到自己的弱小，自己的软弱，有时候也许我们会不一定能够时时刻刻对在我们身边出现的爱那么的敏感，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些冷漠，而有时候我们自己也会怀疑，我是不是真的自己也很忙，我是不是没有能力去把这个爱行出去。但是神啊，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生命的源泉，你是我们生命的力量。可能有时候我们真的能力不够，我们觉得虚弱、软弱，我们觉得真的我已经没有能力在付出的时候，你是我们的保障，你给我们那生命的活水，你让我们能够站起来行出去。神啊，我们在这里也预备我们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来接受你为我们舍的身体留下的宝血，愿你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的圣餐的时光。我们这样祷告不配，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
阿门。